今天的信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祷告，求你的能力降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大能能够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软弱的仆人，让你的能力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显出你的恩典。也求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的能力，来得着你的能力，好叫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征战的时候，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大有能力。祈求主用你的能力来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你的能力在你的儿女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依靠必定得胜的祷告能力。那能力是所有人都需要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能力，能力在我们整个人生的当中一直贯穿在我们人生道路的里面。人生下来从婴孩开始就需要能力，叫什么能力呢？叫做吃奶的能力。婴孩没有能力吃奶都没有办法存活。那长大以后，我们逐渐多了能力，我们可以爬行，我们可以步行，我们可以跑步，然后有逃脱妈妈那个我们叫做扫把的能力。当你小时候调皮的时候，你要跑，妈妈拿扫把打你，你要能力能够逃出去啊，这个都需要能力。那我们人生整个的当中，我们都在能力的当中陪伴我们。我们读书需要能力，我们需要学习的能力，有思考的能力，研究的能力，我们工作也需要能力，生活也需要能力。在整个人生道路的当中，能力一直陪伴着我们。好像这次疫情来了，我们生病要有免疫的能力，你去医院看病它有医疗的能力，你遇到所有的问题你需要能力去解决。活在世上，你的生活、家庭、儿女、社会，每一样事情你都需要能力，甚至吃饭喘一口气都需要能力。需要能力吗？需要的。那我们需要能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还有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想得到我们却做不到，甚至面对很多事情我们自以为有能力，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好像最近发生的俄乌战争，俄罗斯觉得他很有能力很快搞定，结果快一年了他也没搞定。好像这次中国的疫情，他说他很有能力，疫情可防可控，收放自如，结果一塌糊涂。人的能力有限，整个人类的能力有限，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思考，可以做出的正常的理性判断。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我们会靠自己的能力做成一些事情，胜过一些的难处，但是没有人说我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我可以胜过所有的挑战，没有人可以这样啊。我们有一个店叫做必胜客啊，在中国翻译成必胜客。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心愿，是一个口号。在中国古代那些所谓的常胜将军也有败北的时候，关羽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我们刚刚过去的二战，如果你看日本兵，他们头上都会绑一个木条，上面写两个字叫做什么？必胜啊，我们中文看得懂的。结果他战败了，他没有办法必胜。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生必须面对的事情。人生有很多的事情不能胜过，最大的事情不能胜过是什么？是衰老和死亡。在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是整容哈，这个特别亚洲哈，对整容特别的有兴趣。那个整容能够胜过衰老吗？不能。我只能说那个整容可以覆盖衰老， 而却可以盖一段的时间，结果就盖不住了。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养生的手段，那养生能够胜过死亡吗？不能。能够让你觉得好像你能胜过，最后你是胜不过的。这是人面对人生，面对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圣经的角度，他说信主的人有必胜的能力。那这个必胜的能力不但超过世人所不能的，而且超过整个世界所不能的。不但是在这个世界，那个信主的人你可以胜过人生那些的挑战，而且你还可以胜过这个世人无法胜过的叫做死亡的挑战。那这个必胜的能力是属于所有信主的人，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无论你信主时间长还是信主时间短，无论你在人看起来是刚强还是软弱，你都可以胜过，你都具备这个能力，上帝把这个能力都给你了。问题，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是靠着这个能力活在这个世界吗？我是靠着这个能力面对我人生所有的挑战吗？我真的在我的整个信仰的生命当中，在人生的挑战的当中，我是可以说我是必胜的，是这样吗？这个是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个能力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需要真正活在这个能力的当中，然后我们才能可能靠着这个能力走得胜的道路。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三个要点和这个能力相关的。第一个要点是讲到，如果你真正想具备这个能力，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一定不是从人来，这个能力是从摩西的祷告来的，要有这个认识。那第二样，你要真正得到这个能力，你要持续的按照你的认识去依靠这个能力，去寻求这个能力。那第三样，你一生要依靠这个能力，你就可以在你整个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当中，你可以跨胜的。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记录在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一次的战争。那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群什么人呢？我把这群人呢讲了三个特征给他们，都是比较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的奴性很重。这一批人在埃及为奴400年，在长期的奴隶的压制的下面，他们缺乏独立的能力，这是这样一群人。那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的惰性很重，因为他们长期被圈养做苦工，除了做苦工就是吃奴隶饭，他们在那种奴役的下面，他们的心智被消磨，他们在那里苟且偷生。这样一群人在我们中国过去历史的当中，有文革时期吃大锅饭，那个大锅饭吃着吃的，有一些人就不思进取了，有一些人会享受那些苟且的那种的生活。那第三个特征是什么？他们的包袱很重，他们长期做奴隶，没有国家治理，没有军队，我可以说他们叫妥妥的一盘散沙。然后这批人要打仗，这仗怎么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能够组队打仗？那也许我说，他们从埃及出来了，胜利的出了埃及。那他们埃及是怎么出来的？他们出埃及是上帝亲自带领他们，上帝就差了一个摩西加一个亚伦，代表上帝去了埃及。上帝亲自降十灾，制服了法老和埃及人，使他们不得不释放他们。然后他们离开以后呢，法老追杀，上帝又亲自用火柱拦住他们，给他们开了红海。他们法老追上了以后，上帝用海水灭了法老的军队。 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以色列人没有动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叫做脚底抹油，一路就溜了。这个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过仗。那今天到了迦南地，这一群人要打仗，怎么打？上帝还让他们打仗。那不要说这些人叫溃不成军，都根本都无法成军，软趴趴的一群百姓去送死吗？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看清两个方面。第一个，上帝知不知道这群人是什么样？上帝当然知道，所以上帝把他们亲手从埃及带出来，给他们搞定一切的事情，包括到了旷野一路供应他们水，供应他们玛拿吃。那这个是上帝知道，但到这个时候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打仗？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因为上帝所带出来的以色列人要成为他的选民，成为上帝的选民必须要面对征战。这个征战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如果你是上帝的选民，你一定走圣洁的道路，你和这个世界一定是分别的，分别为圣的，那这个世界一定会敌视你甚至攻击你的。这是所有信主的人，你一旦要跟着上帝，这个世界就开始会敌视你。那第二样，透过征战要改变以色列人的生命，他们在埃及400年的奴性、惰性，那一切的沉重的包袱都要在这个征战的当中被改变。怎么改变？是因为在征战的当中，他们要真正的信靠神，他们真正相信神才是他们整个人生道路的信靠者。那相信神是信靠者，靠着神面对这个征战，他们才会听神的教导。那听神的教导，他们的生命才会在被神的带领和教导的下面得改变，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圣民。这个是征战的必须。所以上帝把他们安安全全的带离了埃及，到了旷野，但是没有给他们开一路的绿灯进到迦南地，也没有把迦南地干脆就清空算了，干嘛要打仗，全部清空了，然后让他们进去安安稳稳的过上岁月静好的生活。上帝没这么做。那要做什么？要在旷野要训练这批百姓，让他们能够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信靠神，要真正在神面前，在祷告的当中对神有绝对的信靠。这一点是必须要透过征战才能够建立起来的。我们信主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信徒说，我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一路绿灯，凡事都很顺利，结果信了一段时间，哎，开始有麻烦了。难道上帝不爱我了吗？而神不理我了吗？把我带到信仰的当中，就开始让我很困难，很挫折，有很多的问题吗？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上帝带领我们从不信到信，是亲手把我们拉进来，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用大能用神迹亲手带到信仰的里面。那进到信仰的里面，就要接受他的塑造，接受他的塑造是透过征战才能够接受的。有很多信徒说，哎，你看我遇到的难处好大呀，上帝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难处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上帝不让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觉得大，我们不会依靠上帝，我们会靠自己的。你相信我这句话吗？我们靠自己靠惯了，任何事情来，任何难处一来，我们首先是18般武艺全部用出去啊，打了一轮以后不行了，然后来找上帝。那上帝他刻意的要用这个难处，我们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情临到了以后，把我们逼到上帝的面前。你要和他祷告，你要真正信靠他，然后在信靠他的当中被他建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在加拿大，很多有才能的人，天资骄子啊，鹤立鸡群，我靠过谁啊？我这一辈子靠我自己打天下，到了现在走信仰的道路不能靠自己。 走信仰的道路必须靠神，在靠神的当中被神改变，被神塑造，在靠神的当中真正相信神的教导，真正被神带领，在神面前得着神被塑造的生命，不然我们的旧生命就和埃及的人一样，在以色列在埃及一样不会被改变的。所有的征战，所有我们遇到的难处，都是上帝要实现这个目的。后面经文，那是亚玛利人来腓力丁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遇到的第一个敌人，第一场战争。那亚玛利人是谁呢？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是以扫迦南的那个妻子叫亚大的，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利法，那以利法的妾生了亚玛利人。那这个历史当中就知道呢，亚玛利的祖先和以色列人的祖先是双胞胎，以扫和雅各。但是亚玛利人对以色列人极端的敌视，要灭绝他们。也许你说这不可理喻啊，这个远方的亲戚是很亲呢、啊、怎么会这么狠呢，要灭绝他？人罪的本性就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人按照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但是我们都彼此杀戮。现在的俄乌战争，大家可能要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民族的交汇性是最强的，是最亲的民族性的，他们很多婚姻的融合你都分不清楚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他们一打起来比任何人都狠。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在我们中国 国共战争还比俄罗斯这个还要更近，乌克兰还近，中国人也是打在一起，互相杀在一起的。那你看着那些战争片，国共战争片，你看得很过瘾。我跟你说，那都是我们祖辈，我们的亲人互相在杀戮的。那这个是罪所产生的结果，这个是人犯罪的罪证。那亚玛利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特别在哪里呢？世人的战争大概是利益之争，疆土之战。亚玛利人他和以色列人打，没有疆土的问题，没有利益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要占领的是迦南地，不是他们以东地的。但是亚玛利人他刻意的就要灭掉以色列人，那这种罪所产生的那种的恶毒是非常可怕的。义和不义之战，世界和属神的国的之战，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你也不能把它美化的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打仗，然后呢他做了一个战法的安排，怎么安排呢？约书亚带兵，然后呢在百姓里面选一些能打的啊，虽然都是比较软趴趴的百姓，但是总是有能打的，选几个能打的，一些能打的跟他打仗。那第二样呢，摩西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觉得这个战法怎么样啊？我看这个战法觉得乍看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曾经在埃及做过王子，在埃及做王子的一定有军事训练，并且会有打仗的经验的。按照历史记载，摩西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打仗的将军，约书亚是奴隶，没有任何的军事训练，也没带兵打过仗。然后在古代的战法的里面，通常将领是亲临战场的，我们中国你看过很多古代的那些小说打仗的，他要冲到前面亲自指挥，或者干脆就自己下去带兵打仗，这个是一个当时常见的战法。那现在这个摩西会带兵打仗的人站在山顶，约书亚这个不会带兵打仗的下去打仗，这是一个什么结构？这是个什么安排？那在这个结构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重要的事情， 是摩西在山顶要拿着神的杖，他不是在山顶用呼叫器通信设备跟约书亚联系，那是没有的，声音听不到也看不到什么指挥的，他拿着神的杖。在摩西的认识的当中，这场战争神的杖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跟亚玛利人打仗，就算摩西自己带兵他也知道不会胜的，摩西是将军，他非常清楚以色列人现在的战力如何，但是他知道这些人出埃及，这些人能够胜是耶和华的大能。当他举起神的杖，靠着神的能力，这场仗是可以打胜的。不管约书亚会不会打，不管百姓有多软弱多没有经验，这场仗会打胜，而且是必胜的。那在这个点上，我们就了解我们作为信仰，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在地上你的必胜的要素在哪里？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的本事，是你手上有神的杖，那个祷告的力量是我们一切必胜的关键点。在这里我们胜过生活的难处，人生的困境，信仰的挑战，是靠着神的杖。如果真正有神的杖在你手里，难处，个人的软弱，这些都不是失败的理由。这是基督徒，这是我们在地上面对这个时代，面对你的信仰，面对你人生所有的挑战，你得胜的要点。那我请问各位，现在谁手里有神的杖啊？有神的杖的举一下手啊！啊，手里有神的杖的举一下手啊！我看手里有神的杖的举一下手。哎，你信了主了。神的杖是什么？神的杖是上帝对选民的应许，神的杖是他要做选民的真正 accountable 的那个，给选民力量的那个，真正选民的主。你信主一定有神的杖的，你怎么会没有呢？问题在哪里？你不举神的杖。问题在这里啊，你有，你刚才手没举啊，你是没有把神的杖举起来。你真正要在人生当中，你是时刻把神的杖举起来的，面对所有的事情，神的杖在首先，神的能力在首先，我是不是靠着神的能力面对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得胜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胜负的关键点呢，下围棋叫胜负手啊，是在这里面。那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判定，那都是难处，满眼都是艰难，能胜过什么呢？一个病毒就把我们打垮了，对不对？一个病毒可以把整个国家都打垮掉。但是你如果有神的杖在你手里面，你面对这个难处就不是衡量自己的能力，是衡量上帝的能力，用上帝的能力来衡量你到底是胜还是败。那从你的头脑当中一定说，用上帝的能力衡量一定是胜的，对吧？你头脑上一定会接受，但实践当中未必。在哪里？神的杖是不是一直举在你的手上？祷告是不是你面对征战的那个真正的能力的要点？这个是你整个走人生道路，走信仰道路，是不是你真正那个动力的来源？是靠神的杖，神的祷告一直举在山顶，然后在地上再去打仗。后面的经文，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约书亚没怀疑，没有怨言，约书亚绝对不是盲从的，因为约书亚一路跟着摩西，一路经历神迹，他见证了摩西靠着神的能力的确是打胜的，不是凭着眼的判断，是因着信心，也因着神在我们信心道路上面所做的每一件的我们能力不能胜的事情。每一个信主的人，
我可以清楚地说，在你信仰的当中，一定会经历到至少一次上帝的能力临到你，让你胜过靠自己不能胜过的事情。那这一次都是约书亚看到摩西里面的见证，所以他听约书亚的，所以他听摩西的，所以他看山上那个杖，这是得胜的关键点。重要的是在你个人和神的经历的当中，你曾经胜过，那下一场仗你是靠神的杖胜还是靠自己，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直要在神面前要操练的。后面的经文，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山顶，摩西派约书亚自己上山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摩西还有另外一个安排，他是带了亚伦和户尔一起上山。那亚伦是谁呢？亚伦是摩西的哥哥，那个时候亚伦还没有被设立为大祭司，他是摩西的帮手。户尔是谁呢？按照犹大的犹太人的这个记载，他是犹大的后裔，是米利安的丈夫。那你一看这裙带关系哈，这个带领的这一群人全是裙带关系哈，不是裙带关系，是亲密关系。一个真正带领神的教会，带领侍奉的一个团队，需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是彼此信任，这个亲密是彼此同工。在现在教会的里面很少有亲属的关系，如果有亲属的关系我们大家觉得有点危险，但是亲密的关系是一样的。摩西在山上打仗，在神面前祷告，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这一场战争有摩西的祷告，有亚伦户尔的帮助，也有约书亚的征战，没有一件事情是靠一个人的。摩西不是靠自己，约书亚也不是靠自己的。信仰的道路，得胜的道路，是彼此同工的结果。没有人可以做孤胆英雄，在信仰的道路上，我说没有孤胆英雄，只有孤胆自以为英雄。要有帮手，要靠着神给我们的一个力量，一起在神面前求靠神。那后面的经文讲到，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在山上观战，他举杖祷告就得胜了，然后山下打仗，这两样是一个组合，这两样两个都不可或缺。这两个在说什么呢？我们祷告是重要的，但不是祷告了我就躺平了，我就啥也不动了，不是，不是我祷告过了我就坐着等了。那个是在埃及的光景，山上的祷告，山下的征战，这是一个组合。山上的祷告是决定性的，山下的征战是必要性的，这两样不可或缺。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打这场仗，靠着神的能力去打这场仗。那我讲第一个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打仗是跟谁打？我们征战是跟谁打？不要打退了，打错了对手啊！基督徒的征战可不是路见不平就一声吼啊，不开出手时候也出手啊，不是的。基督徒的征战也不是看见世界的罪恶、政府的邪恶就拍案而起，就拔刀上阵了，也不是啊。基督徒征战的对象是上帝让我们征战的对象。以色列人征战的对象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阻挡上帝的选民，阻挡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征战是阻挡我们信仰，阻挡我们走天国道路的。对象不要打错了，这是征战的第一个要点。第二，我为什么打？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上帝为什么让他们打这场仗？是要在
征战的过程当中建立起对上帝的信靠。在征战过程当中，这个信靠会产生一个生命的改变的，要改变他们为奴的那种的生命的状态。那这是征战的要点，不是说谁惹了我让我心里不舒服我就跟他开战了，而不是说谁影响了我的利益影响了我的名声我就跟他开打了，不是的。那你征战的真正的内核，真正的原因是我和属灵道路上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抓住这一点。大卫每次打仗他一定问上帝两件事情，第一，这场仗要不要打？第二，这场仗怎么打？这个是我们面对所有难处，面对所有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跟神问的。这场仗我要不要打？这场仗我怎么打？这两样问了以后，他听到上帝说，你去打。上帝说，敌人在我面前就像水一样被冲去了。征战的得胜是上帝的差遣，征战的得胜是上帝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不是这样的。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凡事借着祷告到神面前，神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个保守。保守什么？心怀意念。心怀意念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所有的征战都是在基督里，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天国的缘故。这个根基不能改变，这个保守以后，那个征战是必胜的。如果你是这样信主，你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征战，你不打糊涂仗，你绝对不会打败仗的。那我讲这一点哈，如果我们不打糊涂仗，我们一定不会打败仗的。如果打了败仗，可能是打了糊涂仗。我们清楚为什么征战，我们清楚靠什么征战，一定会得胜。那从这个原则，我一直跟基督徒讲，你作为信主的，你没有失败的理由，你没有道理失败的。信主的人怎么会失败呢？我看不懂。因为信主的人，你靠的是这位全能的上帝，不是靠你自己的，你怎么会败呢？重要的是你这场仗要打对。格林的后书十三章第三节，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在整个的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真正永不言败的是基督徒。因为这个永不言败不是靠自己，是靠这位真正让我们得胜的上帝。这就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心灵鸡汤，是生命之道。摩西在山上祷告，他的手举起来就得胜。那为什么要举起手才得胜呢？要人知道能力从上帝而来，要人学习你随时靠着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去征战，那个是必胜的。那你学习这个以后，你活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一直走得胜的道路，这个是目的。那如果我们不是在神面前一直举着手祷告，靠着祷告得胜的，就算神让我们得胜了，我们也不会认为是的神让我们得胜的，说不定觉得是靠自己，说不定还有其他的理由。你说人会这样吗？讲个小故事哈，多年前啊，很多年前我牧养的教会有个姐妹，那她得了一个很重的病，严重的妇科病，那个病可能非常危险，要做手术的。然后她的先生就说，如果你信的神，先不信主啊，如果你信的神是真的，医治我的太太，我也信这个神。 他就发下这个誓言，众人面前就讲了这个誓言。后来他太太在手术之前要做一个术前检查，医生发现那个病症消失了，连手术都不用做了，然后跟他先生说，先生啊，医生诊断错误。你觉得啊无语吗？人就是这样，上帝刻意让摩西你举起手来祷告，就是让我们真正在祷告当中相信只有上帝的能力，而且真正依靠他的能力。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得胜的关键点。如果不是这样，圣经说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这一个反应呢是非常的即时性的，手一举起来就胜，手一放下就败，一举起来就胜，一放下就败。那这个即时性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有靠着祷告靠着神力才能得胜，你要持续的依靠你才能够得胜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口头禅叫做 slogan 哈，叫做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啊，是这样子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验的总结。那祷告要像呼吸一样，为什么要呼吸一样呢？随时要和你在一起。那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持续的祷告，你面对事情面对征战的时候，我前面讲过，你先出手的一定是自己的事，八般武艺，你很难说一有事情来我现在什么面前祷告，特别是在你眼看我很容易搞定的事情，是吗？所以有些信徒的他活的光景就是有难事了才找神，搞不定了才来祷告。那你说这也不错嘛，是吧？至少他知道来找神嘛，是不错啊。如果你有很困难搞不定了来找神，是好事，一定是先肯定。但是如果你是这样跟随神，你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你就是活在一个属灵婴孩的阶段，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你必须要靠着神打仗，并且打胜仗以后，你的生命才会被改变的，你才会真正相信神的能力，并且相信他的话，然后透过他的话他的能力，你才会被建立起来。那这个要点你要留意的，这场仗是什么时候打的？这场仗是西奈山的律法之前打的。为什么上帝在他们西奈山律法之前先打这场仗？因为这场仗就是让他们学习全然的信靠神，并且跟从神的带领，听从他的教训。没有经过这场仗，人对神的相信，对神绝对的信靠不坚定的，神的话来很容易就拒绝了，很容易就不理了。那必须靠着一个征战，大到一个地步，自己觉得上帝是绝对正确，上帝是绝对有能力的，所以我绝对相信他的话，我在他的话上我就不会打折扣，我对他的话才会有信心。如果没有这种的征战的得胜，我们对神的话很难绝对的相信的，这是必要的征战。何时举手就得胜，何时放下来就失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这里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就软弱了。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所有的门徒，也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心里愿意，我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那你怎么胜过肉体的软弱？你必须要透过祷告。所以在信仰的当中，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生命的事实这两样怎么能够让他们相合？不是我头脑非常的大，生命非常的小，头脑非常的知道，一活起来就不知道了。在讲到口中的信心很强，实际当中没有信心了。那这一个变化怎么能够解决？你非得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大能。 然后你才能够在神面前建立起那个有力量的那个生命。放胆，胆量从哪里来？从上帝来。
我们加入基西教会，它里面有六个要点，有一个要点叫做 bold preaching， 要放胆的讲道。为什么基西的教会要鼓励基西所有的 pastor， 你要放胆的讲道？为什么这个讲道放胆要被鼓励呢？因为你不鼓励他就没有胆讲。那这个胆量从哪来？从上帝的能力来。没有祷告的力量，没有上帝的能力，在讲台上都会妥协的。不要说我们面对生活上的挑战，教会的讲台，我做牧师的，我都会妥协的。胆量、能力从上帝来。有了上帝的能力给我们胆量，我们才能够坚守住神的道。有了上帝的能力，对上帝真正的依靠和信靠，西乃山赐下律法，他们才有能力去遵行，他们也必须要遵行。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他，你靠着我一定会得胜的，我的话一定是安定在天的，我讲的一定会实现的。你没有道理不相信不遵行，因为前面我已经带领你，这么软弱一群百姓都这样得胜了，是吗？在神面前，这个能力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后面，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那这个进展呢，是摩西呢开始请帮手亚伦、霍尔来帮助他。虽然摩西在埃及做过王子，虽然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办事大有才能，但是摩西仍然是人。你只要是人就是有限的，只要是人就需要别人帮助。摩西需要亚伦霍尔帮助他，他把他们带到山上就是预备他来帮助。那帮助摩西什么呢？摩西站不住了，给他搬了一块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摩西手发垂了，他们就摩西这样应该是双手举的哈，然后呢一个人左手一个手托住他。那你说这个做个木架不就行了吗？哈，那干嘛这样子嘛？这边架一下，这边架一下，就撑住了嘛。那两位帮他举也挺辛苦的啊，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不是单单帮助摩西举手，是和摩西一起祷告啊。彼此同工不是单单帮着干活啊，是帮着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啊。同工的关系是彼此一起做事的关系，也是一起彼此祷告的关系。我们需要同工，不是单单帮手上的工作，也是灵里面的帮助。我们需要彼此代祷，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每个人能力都是有限的啊。我最近，我很坦白地跟大家讲，我已经感觉有点吃力了，可能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我在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参与的过多，然后造成一些失误，已经产生一些的误会了，我觉得不行了，这样不行了，我已经有点犯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有些事情我是做不好的，需要同工，需要同工来做，需要同工来帮助。我们教会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祷告一件，从去年到现在，祷告建立长老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教牧团队，有长老团的，没有同工的帮助，没有办法能够在教会里面真正有一个好的侍奉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的同工，都需要彼此帮助，彼此带祷的。在信仰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孤军奋战的，我们做不到，需要神能够感动。那在彼此带祷彼此帮助的当中，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彼此建立。我跟大家说，我们个人信仰人生的得胜是和我们的团队 和我们的团契和教会是一体的，不是靠着我一个人，我躲在教会外面我就一直得胜。我跟大家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方面你没有那个能力，那也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放在团契的里面，就是让我们彼此同工，一起走得胜的路，每一个信徒都得胜，是彼此帮助彼此带导的结果，也透过这个路能够彼此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啊，在基督信仰的当中绝对没有孤胆英雄的，绝对没有孤独求败的，孤独求败的一定会败的，必败无疑。那在团契的里面，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彼此带导，彼此帮助，一起得胜。那个得胜的欢乐也不是单单你自己，是大家在主面前的一起的感恩。那这个是一起侍奉一起得胜非常重要的要点。那我们教会有晨祷会，有祷告会，小组里面有祷告，请大家要珍惜每一次大家一起祷告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个彼此带祷的时间对我们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宝贵啊，你有任何的难处，有任何的需要，和你所亲密的弟兄姊妹分享，让他们替你祷告，他们和你一起经历神，然后你的得胜也是大家的得胜，别人的得胜也是一起的得胜。这是上帝建立教会建立团契的核心的意义在这里。神的家是这样子在神面前跟随神的。后面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山下得胜，因为山上持续的祷告。杀了亚玛力王是战胜了他整个的所有的军队，他的百姓，他整个军力被毁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第一场征战胜利了，这么一群软弱的百姓，这么一群被奴役400年的百姓，竟然和预备好的亚玛力国一场征战全然得胜。这个必胜是靠着神。我也再次说，弟兄姊妹们，你的软弱不是你失败的借口，不是的。环境的困难不是你失败的借口，不是的。要在神面前祷告，让神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荣耀，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得胜的道路。后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那神对亚玛力人极其的恨恶。那为什么神对亚玛力这么恨恶？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他们是敌视以色列人，敌视以色列人，敌视上帝选民的是被恨恶的。因为上帝有在亚伯拉罕开始给他的应许，创世纪12:2-3，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对他后裔的应许，抵挡上帝选民的没有好结果。你是信主的，如果人家因为信仰的缘故欺负你，你为他祷告，他很危险，因为他得罪的不是你，他得罪的是你背后的那位上帝。所有欺负敬虔基督徒的，他都给自己在挖坑，我很清楚的大家说，就看那个坑他挖多大吧。那第二样亚玛力人是什么问题呢？亚玛力人是非常卑鄙的，他卑鄙到什么地步呢？他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专门在后面追杀那些落后的老弱病残和妇幼的。在生命记25:17-18那里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静候
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那这句话在说什么呢？亚玛利的行为，就算不信主的人，在人类历史的战争当中也是不多见的。就算再残酷的战争，也不会有人专门屠杀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的，不会的。但亚玛利人，他们是这么一个可怕的这个光景，可以说是突破了人类犯罪以后仍然还有的那个良知的底线。那人类有良知和野兽最大的区别有一点在哪里？人类是保护老弱的，是保护妇幼，这是人类的区别。野兽是什么？专门吃那个队伍后面落队的老弱的妇幼的，这是野兽。那亚玛利人到这个地步就像野兽一样，就好像非洲那个猎狗啊，你看那长得很丑的猎狗，当然它是动物了，我不贬损它，但它那个动物的本性就是这样，它专门是追杀那个后面老弱病残，那是动物，那是野兽，不是人。虽然我们都犯罪，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最基本良知的底线，上帝让人类存有，所以我们人类可以延续的。亚玛利人是这样的一群人，上帝就算在所有的人当中，在救恩的特别的以外，在普遍恩典当中，仍然有特别恨恶那毁灭基本良知的，上帝会的。上帝的公平绝对到一个地步，不单是我们有关救恩的事情，就算在一般的世人当中，上帝有公平的，公平是非常绝对的。在这个世界，我们经常说所有的罪人都可以信主，是没有错，但是你看信主的人，你看比例，在一般的道德良知当中，多数还是在社会当中比较良知的。上帝纪念罗马的那一个百夫长哥尼流，他是占领军，因为他恩待以色列的选民，因为他有比较不错的良知，上帝派彼得传福音给他，上帝纪念的。但是对那些恶的亚玛利人，上帝说我要除灭他。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那些泯灭良知的，连基本良知都泯灭的，在上帝面前绝对会受到惩治的，未必会现世报，但是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几率是极低的。按照我现在的对他们的判断，用现在的常用的说法，他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地狱的节奏，没有机会的。那上帝在这个亚玛利的事情上，他非常的愤怒，他说你要除灭他们。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存在，这些事情是上帝的工具，圣经说就算恶人也是上帝兴起来要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但是恶人会受到上帝的惩治。对于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要认识到上帝的作为，不要因为我们眼见的这么多的不公平，我们就怀疑神的公义，神绝对的公义的。不要因为我们遇到的难处，我们就怀疑神好像没有能力，神有绝对的能力。那上帝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遇到这个事情要干什么？让我们真正学习信靠他，在困难的环境更加的信靠他，信靠他以后真正胜过那个难处，在神面前不断走得胜的路，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在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最后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那旌旗是做什么呢？旌旗是古代军队的一个标志，当这个旌旗倒下就意味着失败，当这个旌旗插到某个地方就意味着得胜。那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神选民的旌旗，耶和华是所有属神的信徒的旌旗。那这个旌旗会倒下吗？耶和华尼西会倒下吗？不会。重要的是你手里是 打着耶和华的旌旗，还是你自己的旌旗？如果你手里真的是握着耶和华尼西，是神的旌旗，你面对的难处，我叫做必胜。因为耶和华的旌旗不会倒下，你无论面对怎样的难处，生活、家庭、儿女、工作，没有一样你的旗是应该倒下的，也不会倒下。那这个是摩西他特别讲到得胜的这个旌旗是耶和华尼西。他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那这个世世代代也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亚玛利人这次并没有灭掉，他战败了没有灭掉。那后来有一次要灭他，扫罗王违背神的旨意也没有灭掉他。那没有灭掉他，就延续了1000年以后，在以斯帖记，亚玛利那个王亚甲的后裔哈曼开始攻击犹太人，要除灭犹太人。那上帝早就预备了以斯帖，救了犹太人出来，罪不除去就会成为你将来的祸患。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征战都是除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喜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除掉，你就把将来的祸患除掉了。面对征战，一方面要得胜，一方面要知道这个征战对我们是有益处的。神透过征战要塑造我们的生命，除掉我们身上神所不喜悦的东西，那我们也免了将来的祸患，不会再有将来哈曼的那种的可怕的祸患。那这个是亚玛利人世代的征战。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到亚玛利人的这种对神百姓的无差别持续的攻击，恶毒的攻击，代表撒旦的攻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就知道，整个世界撒旦的势力、罪恶的势力对教会是无差别的持续性的攻击。活在这个时代，面对信仰挑战有特别蛮大的挑战。有时候我自己用我的眼睛看整个时代，我都觉得很困难，甚至感觉到很绝望、无力感。这个世界怎么会败坏到这个地步？不管东方和西方，道德都开始沦丧了。人无耻到一个地步，就王朔讲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连国家都可以这样子的。那这个社会怎么败坏到这个地步？我的儿女怎么活在这么可怕的环境当中？价值观这么混乱一个地方，那整个的信仰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光景？信徒对永生的那个珍惜不够，传道人对圣经真理不够坚守，很多教会世俗化、妥协、容忍犯罪，异教徒都可以进到教会的里面融合在一起，怎么会到这样一个光景？如果用人的眼睛看，满眼都是艰难。耶和华的帐没有改变，耶和华的旌旗没有改变，这个是我们能够抓住、能够守住，而且是必胜的那个力量来源。在撒迦利亚书4:6，这里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靠神的灵，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在2023年一开始我讲了两篇道，第一篇是讲的在属灵生命当中的长进，第二篇道我就讲要靠着祷告得着必胜的能力。盼望今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在真理上不断的长进，并且靠着神的能力不断的得胜。这是2023年，我们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是靠着神的杖、许许神的旌旗，我们可以宣告的。愿神祝福我们希望教会，祝福所有的同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祷告、来求靠你的能力、你的力量。主，我们面对我们信仰的道路，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艰难，我们手里要握紧耶和华的杖，我们要举起耶和华的旌旗。愿主如此保守，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靠着你，在你面前夸胜，在你面前走必胜的道路。愿主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属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